阿爸父神，真是何等的恩典啊！你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啊！求你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求你也是用着讲台啊，求你也是打开我们众人的心，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奥秘，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得见光，也有得着生命的力量。可以一起来走前面生命的道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台呢，这边有就是有一个天国君王的系列。新来的朋友，我稍微给你们交代一下，在圣经里边有新约和旧约。我们都知道旧约第一卷创世纪，创世纪我们是在这个崇拜。完了之后有逐日学，我们在那边学创世纪。在讲台这边呢，我们学新约的第一卷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简单来讲是一本传记，就是耶稣基督的传记。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天地的主，也是天国的君王，所以我们这个系列以马太福音为课本，由头学到尾，我们称为是天国君王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今天我们要去到来25讲，透过这本传记我们可以来认识主耶稣基督。那稍微有点回顾，5到7章我们讲说是登山宝训，有些弟兄姐妹些朋友来前段时间来到的话，那我们学过5到7章登山宝训，但是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但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远远超过普通意义上的一位道德教师。我们看到第7章的末了，登山宝训结束了之后有一句总结的话，说到说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他不是普通的一个教师，他带着权柄。所以他还用行动来展现他的大能和权柄。所以我们跟着在8到9章里面就会看到他用医治来显明是人肉体领域里面的主，他还能够平静一句话就平静了风和海，证明他是大自然的主。那他又一句话都赶出了各样的鬼，显明他是灵界的主，而且他还赦免人的罪。那是上一讲我们看到的，他是道德领域里面也是主。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这大概有10多20节的经文，大概20节的经文。那我们要看到呢，耶稣基督他虽然有权柄也有大能，是一位天地的主，但他并不是高高在上，他道成肉身，行走在困苦流离的人群当中。我们会看到有4方面他的品性里边的表现。看我们的周报里边有提纲，就是我们看到人在无助的时候他帮助，人好像在被人抛弃人背弃的时候他收纳人，人失明的时候他赐光明，人哑口的时候他开人的口。所以他又是一位满了恩慈和怜悯的救赎主，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而且也是透过今天的思想我们要来认识来学习的我们这位怜悯的救赎主。首先那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他是在人无助时候的帮助。那我们来看经文18节到19节，然后跳过几节，然后是23到26节。这里讲到有一段他是怎么样的来叫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复活。我们讲我们这整一段今天所要读的这整一段的经文里边讲到了4个故事。这里边的是第一个故事，他怎么样来救活了这个管会堂的女儿。 十八、十九节这里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跳过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里二十三节就说，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他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走，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无助的一位父亲啊，我都还到今我们都还记得，我们那个女儿还小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想啊，跟这个父亲相比来讲，我们的情形那根本不算什么，也就是一个发烧，但是我们那心里边的那种难受啊，还但确实是好多小时，甚至一两天烧都不退，我们就觉得没办法，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哦。那做父亲的对女儿的怜爱，以至于看到事情没有改善的时候，那种感受啊，就是无助啊。但是在这里，这个做父亲的，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能够做什么呢？这就真是无助。那同样的情形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边都有，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做什么也都没有用了，这个时候就是无助。然而在这个父亲的身上，我们很惊讶看到两点。一个，我们看到爱的伟大，看到这个爱，当我们看到这个爱，而且能改变啊，改变自己，改变一切。父亲对女儿的爱，他因着这个爱到这个天地之主面前的祈求，居然改变了整个的事情。我们看到天地之主居然被父亲这样对女儿的爱所感动，以至于逆转了死亡的这条规律，叫那个已经死的女儿起死回生，爱改变了一切。我觉得这点很惊喜。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相信，信心十分的要紧，有信就有盼望。你看当时这个父亲来求耶稣来医治，不是来医治，而是来救他女儿。那当回实际上他女儿已经死了。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九节记载，那个时候连他家里的人，从他家里的人来告诉他这个消息，当然可能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在很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去寻找耶稣，去求耶稣来帮助他。当他出门那会，可能他女儿还没有死，但是到了耶稣跟前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就来报告说，这个他女儿确实死了，而且来都劝他，他说，既然女儿都已经死了，你就不要劳动夫子了，就不要再劳动耶稣了，你去劳动他也没有用了。然而这位父亲他因着信，他就对耶稣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你看他信，他信的是死人复活，他信那位主是一位叫死人能复活的主。因此啊，那耶稣就说，你要信不要怕，因着信他的女儿就得救了。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要爱也要信，我们相信照着我们的天，照着我们天然里边的神给我们的那份恩赐，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有些爱，我们更需要有从神那里爱来充满我们。我们要爱，同时我们要有信，我们要像那个天地之主有一位，要有那信心的仰望。因着这爱和信，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所爱的人都将必得救。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需要爱，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啊。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那份爱，我们有那份信吗？爱能改变一切，有信就有盼望。 那基督的复活，我们说基督的复活，基督能叫死人复活啊，他自己也复活了，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活泼的盼望。可以讲复活使人能够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精髓。如果把这一点抽掉的话，我们信基督照保罗所讲的那就是枉然了。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信就不如不信。那我们说复活给人要带来活泼的盼望。丘吉尔啊，丘吉尔我们都知道他是二十世纪很世界的文明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曾经两度出任英国的首相，他带领英国的百姓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同时他也是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可以说这是一位才气洋溢的伟人。在他离世之前，他亲手为自己安排好了追思礼拜的整一个程序。在圣保罗大教堂追思礼拜的当天，一切都是按照他所交付的程序进行。追思礼拜将要结束的时候，牧师就站起来祝祷啊，那教堂角落里边就有一个喇叭手吹起了军队的西号灯。我们在中国大陆来的或者是参加过军训的应该都听过有西号灯，那表示一代伟人走进历史，熄灯就寝了。就在大家准备散会的时候，忽然从教堂的另外一角又传出了起床号，现场的人都笑了。原来丘吉尔首相他一向很幽默，他用自己的追思礼拜其实在向人做了一个充满盼望的宣告。在基督里的边人，在基督里的与基督是一同生一同死也一同复活，是与基督一同胜过死亡，胜过坟墓，他将来还要复活起来。所以这一脚吹了熄灯号，那一面不久就吹起了起床号啊，这是丘吉尔宰相给这个基督的复活的这个真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注释。所以说死亡在基督里边都无所畏惧了，更何况我们人生在世能够可能会有一些的痛苦和艰难。所以管会堂的他闺女复活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人走到尽头，走到尽头感觉无助时候的活泼的盼望。这是我们要从这里这一段里边第一个故事里边我们所要看到的。那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人在被遗弃的时候的收纳怜悯的主。20节到22节这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了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身来看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妇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其实同样的这样同样的一段故事在马可福音的5章和路加福音的8章有同样的记载，不过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的似乎更加详细一些。在马可福音5章那里讲说，在这12年当中，这个妇人她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很多的苦，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反倒更重了。我们知道在古代血漏是一种很难医治又很容易复发，却被人看为是极端不洁不干净啊，那个意思，不洁的疾病。这个病啊，其实使很多的那些妇女就被孤立了，她孤立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以外， 真好像那个麻风病人一样，人见人怕，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一种病。所以可以说他们呢就基本上只能与大众隔离。可以说这个妇人在当时就好像被社会遗弃的渣滓。那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记载到，在马太这里这个细节没有交代出来，那里把细节说出来了。在那个时候，这个有很多人都在跟随着耶稣，而且拥挤着他。然后在拥拥挤挤的人群当中，耶稣他居然留意到有一位妇人，他来到他的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在这段经文里边要留意的有一点，就是这位妇人只是来二十节内的讲说，他只是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在拥拥挤挤的人群当中，怎么耶稣才能会留意到这个这个妇人有这样的一个举动，能留意到这个妇人，而且又能够留意到他这个举动。而且我们也是看到耶稣他不但留意到他，而且也看见他里边所渴求，而且也看到他里边可那个满心所相信的。所以耶稣在这位妇人身上行了一件怜悯的大事，他不单医治了这个妇人的身体，他而且其实我们留意二十二节主对他所说的话，一个完全被几乎被社会完全抛弃的个人，他是怎么样，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对他说的。二十二节你看他说，女儿放心。我们看到主这话，如果一个被社会抛弃遗弃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对他说女儿是何等温柔，何等慈爱。主的话他不但是给这位女人带来了身体的医治，他更加是医治了这位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的心灵，遍体鳞伤，满心都是伤痛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真是全然的医治。所以耶稣所做的是身心灵全人医治的工作。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多少的时候，纵然我们可能也会遭遇，纵然我们可能也会体会人对我们不接纳，甚至被人所弃，我们的心可能常常在流泪，甚至真是好像说在流血，真是好像血漏啊，好像妇人一样在漏血。但是我们可能想到神他慈爱的双眼实际上是时时刻刻都看着我们，在我们以为他高高在上以为他不经意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就好像在那拥挤的人群当中，这个女人去触摸就是主的衣裳的坠子，耶稣他都留意到了。而且我们这位怜悯的主他乐意医治，他等候每一个无助的人，等候每一个好像在社会当中遭遇这样被遗弃的，用信心来仰望他，他等候我们来向他伸出那信心的手，借着信耶稣基督他要医治每一个身心备受创伤的人。波士顿啊，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叫陈敏慧，大概一些年前可能是在波士顿，现在可能不在波士顿了，因为从见证里面看她只是在波士顿一段的时间。她从小啊就是她没出生的时候，她父母恋爱的，她的父母谈恋爱是很早，就是很小所以呢是变成母亲就是 早恋也早孕，那早早怀孕，他的祖父母看到自己的女儿这种情况就很不喜欢，甚至是很愤怒将这位就是这位姐妹的母亲呢就是赶出家门。所以这个陈姐妹呢，她小的时候就早产了，早产下来的，而且生出来的时候全身是长着黑毛，皮肤也溃烂，长得也瘦小，很弱。所以她从第一天开始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受欢迎，而且呢父母那个时候又年轻又穷，穷的连让她睡觉的地方没有，只好把 baby 的这位陈姐妹呢放在就是橱柜里边的一个抽屉里边。而且这个做母亲的，就是她的母亲呢，一点就是养孩子的常识都没有。她的父母呢也是经常吵架打架，那做 baby 的她呢就成了父母的累赘，那有时就送到她的爷爷奶奶家或者是外公外婆家，不久就送回爸爸妈妈家，这样子丢来丢去被丢来丢去，就真的是可能是被弃的一个小孩。那历尽艰辛好不容易长大了，她终于就算嫁得了一个先生还生了两个孩子。不想结婚之后呢，不久丈夫就开始外遇丈夫又把她丢弃，而且离婚之后呢丢下两个孩子，她身体又弱，还要抚养两个孩子，还患上了妇科病，子宫下垂，还有肿瘤那个时候真是像我们后面所读到的那个字句所说的，真是痛苦流离好像从生下来的时候就被抛弃，然后一次抛弃，而且一再被抛弃，那心在流泪谷当中他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他转向耶稣基督，里面的细节我不讲。在他这个要做子宫手术的当天，他就经历了神的怜悯，居然这个肿瘤不治而愈，已经就是安排好的手术都免除不做了。他经历了神的怜悯，也经历了神的医治，神不但医治他的身体也医治他的心灵。他在神的这样在神的感召和神的这样的光照下面，他脱离苦毒，他不但从心里边饶恕他的父母，还饶恕他前夫，为他们祷告，神再行奇妙的事。后来他的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小时候不知道怎么来爱自己的女儿，以至于自己的女儿一生遭遇那么多的不幸，他要请求他的女儿原谅他做父母的这个过错。但前夫也重新结婚他呢又为他的前夫高兴因此一切的关系都恢复得很好。所以他前夫也承认了几年前的那几年的那个婚姻当中给他带来的辛苦和痛苦以致他在也就愿意在经济上来帮助栽培两个孩子。所以几经流泪也几经痛苦，他经历了神全人全然的医治，心里边在完全没有苦毒。他说他身体现在很健康，他心里也很喜乐，所以写了一篇见证，从流泪谷到欢乐泉。我们实在看见耶稣基督正是那位人好像在被弃的时候，那位收纳人也拯救人的怜悯人的主。这是我们第二方面可以看到的。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神这位耶稣基督，他也是人在失去光明时候的那种赐光明的。我们来看27-31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读这一段哈，让我们要特别想到，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哈，来稍微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段，人本来都是眼瞎的。不过我们感谢恩主，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有恩慈也有怜悯，他乐意打开人的心眼，他乐意用圣灵的真光来照耀我们，他要带我们脱离人的黑暗。你知道我们人会怎么会在藏在那个黑暗当中啊？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人因为自义就藏在那个自义的黑暗的里面。说的自义就是自以为义，它本质就是骄傲。大概是上两个星期，我们星期一有查经班，在那边我们有分享到说骄傲这个事情。我们说一般来讲，人可能有些本钱的话，容易会骄傲，是不是？你有学问，或者是有金钱，有地位，或者有美貌，你可能容易骄傲。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人即使一无所有啊，甚至是一无所事，都有可能骄傲。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说的这个话啊？因为自义，人自以为义是一个本性，是由人里边的罪性那里边来的。所谓自义，就是看来看去都是别人的不是，看来看去都是别人的不好，自己永远是对的，凡事都是好的，自己再差也是比别人强的。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错处，也看不见自己的短处，更看不见自己的黑处和丑陋处，这个就是心灵的眼瞎。我们从中国来的都读过那个鲁迅写的阿 Q 故事，是不是？那个就是鲁迅用阿 Q 的那个很诙谐的笔法，我觉得对这个心灵眼瞎做了很生动的写照。你看阿 Q 他穷得响叮当，他绝对是无产阶级当中的无产阶级，但是呢，他对于富甲一方的赵老太爷他看不上眼，他偷偷的朝那个赵老太爷背后吐一口唾沫，说我爷爷的时候比你还阔呢。他打架打输了，他不觉得丢脸，因为他有精神胜利法。他在想啊，这是老子被儿子打了，这儿子打老子来了啊，他觉得他的对手就是老子，他成了对手的老子，那是个孙儿，就是，所以他高高兴兴的就被人打了，也就走了，他觉得他赢了。阿修头顶上生了一个赖疮疤，别人都取笑他，他就会给人来一句：“你有吗？你们还配呢？”他会在别人看来，他都觉得这个赖头上的赖疮疤也变成他独一无二的光荣记号。这就是阿 Q， 就是我最差的也比你强，是不是？我最没本事，再没本事也是你的老子啊！这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看不见自己的错，也看不见自己的丑，也看不见自己的恶。所以但是神他怜悯我们，他乐意我们的心眼被打开，可以接受圣灵在我们里边真光的照耀，甚至他愿意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能够接受他的光照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反射出来的神的光，我们也能够接受得到。只有借着那样的光，我们不论是借着神在心里面向我们说话，还是借着人向我们说话，我们都能够认识自己更多，能够被纠正更多，我们能够看到自己里面那个丑陋，也看到自己不堪，这样我们能够多多的检讨自己，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对人的亏欠，我们更能够看到对神的亏欠。求主怜悯我们，也愿主帮助我们。 啊，这是我们从这一段里边可以大概有一点这样的学习。那我们看看最后一段的话，23到34节，那里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人哑口的时候，他是开人的口的。32到34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有时会落入一种困境，有口不能说，有苦不能言，有曲不能伸，有冤不能诉，这就是哑口之苦。然而神从来他不忘记那哑口的人。同时，所以我们看到在箴言31篇8到9节那里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当然在箴言书那里边那一段是一个为做母亲的给要做王的一个王子的训诲，在那里边是给所罗门、他的父亲拔示巴给所罗门的一段的训诲。那我们也想到我们将来有一天也是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的，就现在来讲我们有王子的辈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让我们记得神是那位连续哑巴的神，他也要我们接受这样的训诲，我们在为哑巴开口。从这一段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学习和应用。我们留意在箴言书那里边讲的是哑巴也同时也做说不能自辩的啊，所以哑巴的意思也就是不能自辩，有这样的意思。不能自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机会自辩，有人是能够说话啊，而且是思路敏捷，博古通今，甚至是伶牙俐齿，可是呢他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打个比方，这种情况我们是可能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见，甲或是张三跑到你面前对你说李四怎么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那么那个李四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个张三说的那么不好？张三可能是都是照着他自己意思说的，是不是？他都是带着自己的喜好，带着自己的情绪来讲说李四怎么怎么怎么的。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张三说的并不是那么回事，李四不是像张三所说的那样，但是现场只有张三和你，对不对？都张三在说李四的话，你应该怎么样来应对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正是如果是这样的单对单的情形，正是魔鬼工作的最好的时候。那你是跟着张三在那里，就是随便那个张三就怎么去丑化，怎么去毁谤那个李四，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李四真正就是哑巴，对不对？他根本就是没有机会来说任何的话，李四就是哑巴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来顺从神的心意，我们要来学习做一个正义的王子。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为哑巴开口，就是箴言书里面所讲的。第二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主耶稣所做的是为哑巴来开口。我们呢，要来指出，你张三，你可能说的并不是那么回事。你张三，你这样说可能是不怎么对啊。我们如果是选择了跟着他，还加油添醋那样的话，那我们不就加重李四的苦了吗？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那这是一种情形，没有机会自辩，哑巴的情形之一。哑巴的情形之二，没有能力自辩。有些人他是虽然有机会，但是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总有一些人，我们这人当中有些人伶牙俐齿，有些人是笨口拙舌，这种人呢，你就让他说他也说不出话来，明明他有理他也会变得无理。弟兄姐妹，不大朋友，我们留意有很多这样的人，就即便能够喉咙开声，他也好像哑巴比如说有两个小孩在一起玩，一个就能说会道，一个是老实巴交，但是那个比较会说的不小心闯了个祸， 老师跑过来问的时候，那能说会道的可能一点都害怕，振振有词，把责任全都推到那个老实巴交的小孩身上。那也另外那个小孩老实的呢，可能他就一着急就什么也都不会说的，那就仅由那个能说的说了，那不就跟哑巴一样，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有公义的心的话，我们要学习做一位公义的王子的话，我们要开口，要开人的口，是不是？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行，就应该出来说正直的话，叫那个被冤屈的能够为那个被冤屈的来做口，要将实情说出来。这是我们在这里或者有一点的学习。让我们看35到38节，这是一段的小节。耶稣走遍了各乡各城，在会堂里边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段小节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有言有行，他更加有怜悯的心肠。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更是一位大牧者，但是呢，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跟随他，可以来帮助他，一起来做那么美善的事情。在耶稣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羊和牧者的比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面是神是人的牧者，他满足人的需要。人前面所讲的，人无助的时候他帮助，人被弃的时候他收纳，人失去光明的时候他赐光明，人哑口的时候他开人之口，他是困苦人的救赎主。但是在庄稼和主，当庄稼和主人的这个比喻当中，人我们要满足神的需要。借着这个比喻，神其实也在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蒙了神的怜悯，那我们也要被神来所用，我们要被他打发，要来去收割他的庄稼，要把我们从神那里曾经领受了的怜悯把它分出去，用这样的怜悯也来怜悯人。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摆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大父神，你是何等的有怜悯，你也是何等的有恩典。主啊，但愿真是我们开眼能够看见，我们不要白白的领受这恩。主啊，叫我们真是成为你的管道，借我赐恩福，叫我们也是用从你那里得到的怜悯，叫我们也来学习一个功课，来去怜悯人。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晓得去怜悯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